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5月10日22点整，巴黎时间5月10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1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习近平热线马克龙，共同反对集团对抗。法新社报道称，马克龙促请习近平意识到在华法国人在疫情防控中的担忧。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租借法案，大幅增加对乌克兰军事经济援助。特朗普是否将重返推特呢？马斯克预告将撤销特朗普的封杀令。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指出，支持欧洲国家将欧洲安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要特别警惕形成集团对抗。马克龙表示，愿与中方协调合作，不赞成也不会参加集团对抗。据法新社报道，中法一致认为有关各方应支持俄乌通过谈判恢复和平。习近平强调说，中方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支持欧洲国家将欧洲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要特别警惕形成集团对抗，对全球安全稳定造成更大更持久的威胁。马克龙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法方与中方拥有很多共识，法方愿与中方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法国和欧盟坚持独立自主战略，不赞成也不会参加集团对抗。习近平向刚连任成功的马克龙表示，要透过双边对话机制规划好未来五年中法合作的重点，在推进民用核能、航空、航太等传统领域合作同时，加大推动人工智慧、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中方愿扩大法国优质产品进口，希望法方也能够为中企赴法投资合作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习近平9日先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了视频会晤，习近平希望德方为中欧关系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并指欧洲安全应该掌握在欧洲人的自己手中。中国是否准备两手夺台呢？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5月10日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他认为中国宁可不必采取军事行动就接管台湾，但他们仍致力于加强军力，希望能达到即使美国干预仍能在军事上取胜的地位。他说，我的看法是，北京正努力想让自己实际上能达到一个地步，即他们的军队能够挺住我们的干预接管台湾。他还表示，他不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事可能促使中国加速夺台的计划。就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下一步的战争计划，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表示，普京不会在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之后就结束对乌克兰战事，而是决心要建立通到涅斯特河沿岸的路桥。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位于在乌克兰西南部与邻国摩尔多瓦边界之间的狭长地区，当地受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的控制，但大部分国家认为它是摩尔多瓦的一部分。韩斯在国会参议院作证时说，我们评估普京总统准备在乌克兰进行长期战斗，他仍然打算达成超越顿巴斯地区的目标。普京很可能认为俄罗斯比对手更有能力和意愿承受挑战，他可能寄望美国和欧洲联盟的决心会随着粮食短缺、通货膨胀和能源价格问题恶化而减弱。 海恩斯还预测，普京形势可能将变得更难预测，可能会下令俄国实施戒严，以支持他对乌克兰的野心。但他认为，除非俄国面临生存威胁，普京不太可能会下令动用核武器。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租借法案，大幅增加对乌克兰军事经济援助。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9日在白宫将已获得国会通过的2022年乌克兰国防租借法案签署成为正式法律。根据该法案，美国将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并允许联邦政府没收俄罗斯在美国的资产后变现，将所得资金直接用于援助乌克兰。与此同时，众议院将投票加码拜登政府所提的扩大援乌议案，将原本的$330亿增至$400亿。拜登在签署这一法案后表示，乌克兰人每天都在为自己的自由与生命而战，战斗的成本很高，没错，但屈服于俄罗斯的成本会更高。参议院先在四月初高票通过此案，众议院上周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即送拜登总统签字。在当前两党壁垒分明的政治氛围下，凝聚两党议员的法案不多，与乌克兰相关的各项法案大概是唯一一个。租借法案可追溯到二战期间，当时美国就以这种便捷预算流程，免去繁冗的官僚程序，快速在财政上援助盟邦，为盟国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俄罗斯副外长表示说，俄罗斯的军事准则对战术核武有明确的规范。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介绍。
俄罗斯外长格鲁西科5月10号在被问到俄罗斯方面是否排除在乌克兰采取先发制人战术核武攻击的时候，他表示，有关使用核子武器的决定在俄罗斯的军事准则中都有明确规范。俄罗斯正式的军事部署原则允许在俄罗斯受到核子武器或者其他类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的时候，或者国家面临来自传统武器的生存威胁时动用核子武器。是不是动用俄罗斯核子军火库，同时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核武军备，要由俄罗斯总统来定夺，目前是普京。中央社报道，普京于2020年6月2号签署了一项法令，说俄罗斯把他的核武看作是纯粹威胁手段。这项法令重复了军事准则的措辞，但是增添了四种将下令进行核打击相关情况的细节，包括接获俄罗斯遭遇弹道导弹攻击的可靠情报，以及敌人攻击俄罗斯联邦重要的国家或者军事设施，这些设施停摆将导致核武部队的应对能力中断。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造成数以千计人死亡，将近1000万人流离失所，同时引发俄罗斯与美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核强权之间的更广泛的对抗的担忧。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7号表示，普京认为乌克兰战争他输不起，并且警告西方国家不能忽视莫斯科动用战术核武的风险。伯恩斯说，身为美国情报体系，现阶段我们没有看到俄罗斯打算部署甚至可能动用战术核武的切实证据。不过他也警告，普京的俄罗斯所下的赌注非常高。
特朗普将重返推特吗？马斯克预告将撤销特朗普封杀令。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特朗普有希望重返推特，收购了推特的特斯拉老板马斯克5月10号预告说，打算推翻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推特禁令。他说，推特永久停用特朗普账号是错误且糟糕的决定。 四大社群平台推特、脸书、照片墙和油管在去年年初国会暴乱事件之后，以煽动暴力风险为理由停止了特朗普的账号。特朗普发布的所有贴文一夜被清空，至今都没有恢复。特朗普在自创的平台真实社群上为自己发声。马斯克5月1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表示，封锁特朗普是不对的，这项错误的决定疏远了美国的一大部分民众，也没有能够让特朗普晋升，反而伤害了推特的公信力。马斯克表示，对于恶意推文应该删除或者是隐藏，短暂停权也可以，但不应该是永久禁令。马斯克以440亿美元买下推特之后，他10号表示交易尚未完成，还有步骤要做。特朗普目前尚没有回应马斯克的最新发言。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时，呼吁中国当局应该考虑到疫情防控时在华法国人的担忧，保持空中的连接，允许他们前往机场以及保护儿童的最大利益，避免在任何情况下将孩子与父母分开。法国媒体报道称，许多法国人在中国好几个省受到疫情防控的限制，特别是在上海。自4月以来，有记录的大约7000名法国人在上海，而在北京行动受限，许多的公共场所都被关闭。十分具有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种的迅速传播，正在考验中国当局采取的清零政策。自4月初以来，上海的2500万居民一直处于严格的居家隔离状态之中。尽管最近病例有所下降，这种情况导致居民愤愤不平。就像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电话时谈到的，法方担心由于疫情隔离，不得不把大人与孩子分开。又例如，尽管法国当局多次与北京接触，但是在华的法国公民无法在4月10日至24日为总统选举投票。除了对人民生活条件的影响之外，上海的限制措施还严重损伤了中国的经济。星期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了举行一次会议，会议上展现了他们的团结，并一致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到访的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拜登交谈，记者也在场。拜登说，你一直是一位好朋友，也是一个伟大的盟友。在两位领导人实际会晤开始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就对记者说，普京一直认为他们可以分裂我们，但我们一直在加倍努力团结。意大利政府首脑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反而加强了美国和意大利之间的联系，更广泛的说是欧美之间的联系。意大利总理德拉吉预测，欧盟将发生剧烈变化。他说，欧盟将不得不加强团结。美国总统拜登说，强大的欧洲代表着和美国一种竞争的方式，那即便是这样，一个强大的欧盟也符合美国的利益。意大利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性很大，它和莫斯科有着传统友好的关系，但是德拉吉政府一直是制裁俄罗斯的支持者。与其西方盟国一样，罗马也向乌克兰赠送了武器。尽管支持德拉吉的广泛政府联盟内部对此感到越来越不安，该联盟中包括极右翼也有极左翼的人士担心战争会扩大其范围。意大利央行前行长还承诺支持欧洲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所有制裁措施，尽管这些会给意大利带来风险。目前意大利 40% 的天然气进口源于俄罗斯。下个月将举行七大工业七强和北约的峰会，意大利总理访美意义重大。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希望与美国保持特别的密切关系，他曾在美国学习，并在世界银行和私人银行高盛就职。在华盛顿逗留期间，德拉吉先生将于周三从财政部长耶伦手中获得由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颁发的奖项。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2年5月11日星期三，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国国务院日前更新美台关系网页，没有再提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及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这一改变立即受到台湾海峡两岸的关注。虽然各路专家解释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但美国国务院坚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习近平任内十年，中美台之间关系的变化早已今非昔比，因此曾有中国专家惊呼中美关系回不去了。爆发两个多月的俄乌战争不仅没有淡化中美关系的恶化，还加速了这个进程。美国国务院更新美台关系网页一事揭示出，是当前的这场俄乌战争让本已恶化的中美关系更加回不去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海峡两岸舆论和民间都生发出今天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说法。为了显示对台湾的支持，美国跨党派参众议员访问团4月14日飞抵台湾，尽管是为期一天一夜的旋风式访问，北京不仅言辞动下，甚至以军演来威胁，但这个访团明确展现美国对台湾坚定的支持和承诺。访团团长格雷厄姆在记者会上讽刺说，在促进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做出的贡献比访问团成员还多，因为他们的恶行恶状反而促使美台关系的提升。这个访问团公开表示，台湾不仅是美国的盟友，更因为台湾半导体产业占据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让台湾安全一跃成为美国关切的核心利益。而这个访团在来台前的4月13日先造访了澳大利亚，当时他们特别关切中国与所罗门群岛所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表达出美国要在那里强化军事部署以补足澳国军力差距的意愿，制衡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多次指责美国正在掏空虚化以中政策，此前在传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到访台湾后，中国外长王毅威胁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在公然踩踏一个中国红线。佩洛西后来因为确诊新冠肺炎推迟了台湾之行，但中国要求佩洛西取消访台，而不是只是延后。这次美国国务院更新美台关系网页，不再提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和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这对北京来说当然是美国掏空虚化一中政策的新例证，但在什么是红线的问题上，美国不会让北京一方说了算。中国一直试图为中美关系设立红线，同时在包括南中国海领域内以某种切香肠的渐进方式改变现状。美国学习北京反向操作，以同样的切香肠的方式改善与台湾的关系，以此提高中国侵犯台湾必须付出的代价。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萨特认为，这一改善与台湾的政策都是在美国的一中政策框架下进行的，目的就是要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萨特还说，乌克兰战争的影响极其深远，习近平与普京的关系并非最近才开始，中俄关系从习近平上任后就因为双方各自利益而变得更为紧密。经过仔细审视后可以发现，中俄两国在所有议题上的合作几乎都是为了削弱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而且他们共同的看法都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无法对他们的作为起到制衡作用， 所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正是因为两国都不认为这些作为会有什么后果。萨特认为乌克兰战争只是让华盛顿更认清了中俄正在合力挑战美国的现实，因此也更加深了美国政府、国会及其他人对中国的敌视，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只会更加坚硬，双方的对手关系将会持续，因为习近平完全没有意愿要在对美国的多重挑战中妥协。美国国会则在特朗普任内形成的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对抗中国的立法。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接近两个月之际，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俄罗斯侵略战争的沉默伙伴，中国是美国的严峻挑战，也是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不乏雄心与能力，在包括经济、军事、太空和网络等所有领域取代美国成为印太地区领导强权。担任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的理查德·克拉克上将4月30日在一次讨论中表示，中国已经从乌克兰见到了西方国家如何对俄罗斯做出反制和对抗，他要问的是中国会从乌克兰得到什么教训，美国又能从中国得到的教训中做些什么。他认为中国可能调整攻台的计划，有攻击台湾的4个可能做法，美国因此也必须有相应的准备，协助台湾成为一个中国无法消化的刺猬。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小满编播，感谢阿克伊安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5月9号欧洲日的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德国之前，在位于法国东部城市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前发表演讲。马克龙提议，欧洲应该建立一个比欧盟更广泛的欧洲政治共同体，一方面可以接纳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等国，这些国家拥有共同的欧洲价值观，但基于其他因素，目前无法或者是不愿意加入欧盟。另一方面，欧洲政治共同体也可以让其他希望加入或者是已经退出欧盟的国家能够参与，比如英国。周二的法国世界报就此发表社论表示，马克龙大胆提出要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联盟。相关的社论写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洲议会前，在欧洲未来大会闭幕的时候发表演讲，呼吁改革条约，建立具有多个速读轨道的欧洲。马克龙把必要的问题给提出来了，但是这有可能会造成分裂。世界报的社论表示，在乌克兰战争还在眼前的时候，就勾勒欧洲新的进步的前景，似乎是非常大胆的，甚至是冒险的。尽管如此，马克龙还是在5月9号星期一，在斯特拉斯堡，在欧洲未来会议结束的时候尝试了这么做，对此我们是敬意满满的。15年以来，欧洲经历了无休无止的危机，欧元区危机、移民危机、英国脱欧危机、新冠危机，现在又是没有能够推开北约的大门，但希望加入欧盟的乌克兰受到俄罗斯的入侵。在这一背景之下，马克龙5月9号在欧盟27国层面上的行动，事先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马克龙在事先没有大肆声张的情况下，试图奠定一些基础，以便提高一个声称自己强大的欧洲的独立性和效率。他支持一些欧洲议员要求对条约进行改革，以便从最近发生的危机中吸取教训。 马克龙警告说，挑战之一是将特定多数通过制普遍化，也就是说，在仍然使用一致通过制的地方，比如在税收和外交政策方面，用特定多数通过制来取代一致通过制，以避免单独一个国家就可以否决一项决定的情况。顺便，马克龙也试图恢复一个古老的法国理念，这就是多个速度轨道的欧洲。这样做可以让更愿意为他国指明道路的先锋队国家不会受到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但有可能在以后加入他们的其他国家的阻碍。马克龙此外还主张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一个旨在将渴望加入欧盟的国家联合起来的联盟。马克龙表示，这是为了让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西巴尔干国家与欧洲大家庭建立起联系，而不是匆忙加入欧盟。因为加入欧盟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世界报的社论表示，这样的前景可能会让这些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失望，但这是符合现实的。社论还表示，马克龙这样做是把法国前总统米特朗1989年在柏林墙倒塌后提出的一个没有实现的想法变成了自己的想法。但马克龙和米特朗当年还是有着根本的不同的，这是因为俄罗斯没有资格加入这个民主国家团体。周一晚上在柏林，德国总理舒尔茨接待马克龙的时候谨慎地说，马克龙的这个想法非常让人感兴趣。世界报的社论还指出，马克龙的做法虽然把必要的问题给提出来了，但不是没有危险的。过分想要团结的话，是有可能造成分裂的。当马克龙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的演讲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包括波兰、罗马尼亚和瑞典在内的13个成员国就表示他们拒绝接收改革条约这样的草率的和不成熟的尝试。看来是必须要先说服后卫国家才行。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潘卫编播的北美来鸿。
五月是加拿大的亚裔传统文化月，但据全家华人平权会多伦多分会等机构三月底发布的调查报告，去年全年加拿大报告种族主义事件943起，比前年增加了47%。南亚和东南亚裔受害人数显著增加。加拿大广播公司指，疫情肆虐两年后，加拿大的反亚裔仇恨仍在上升。调查发现，女性受害者占比64%，儿童和青少年受害者增加了286%。暴力袭击持续增加，投诉被吐口水的亚裔增加了42%，南亚和东南亚裔报告的仇恨事件分别增加了318%和121%。攻击者75%是白人男性，71%的受害者在社交媒体上披露事件，但没有报警，因为他们不想、不知道如何应对，或者英语水平不够。调查相信实际问题要严重得多。报告指，超过80%的受害者要求改革公共教育、集体行动或政策，但没人提出索赔。调查报告呼吁为亚裔社区组织提供更多的长期资金，设立创伤及反种族歧视项目，让更多的亚裔女性参与决策过程。由全家华人平权会等机构创立的疫情歧视举报网站，记录了两年来发生在加拿大各地针对亚裔的1000多起种族歧视案件。今年一月公布的两项调查结果显示，疫情重伤了加拿大的种族关系，损害了华裔加拿大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维多利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仇恨和种族主义像病毒一样危害社会。该大学调查了874名第一代和第二代华裔，发现2/3的人在疫情期间有过不被尊重的经历，且两代华裔比例大致相同。 表明语言能力、专业或收入水平并不会减少歧视的发生。有三分之一受访者受过人身威胁或恐吓，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受到人身攻击，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向警方报案或投诉社交媒体。该研究呼吁，疫情传播有公共政策遏制，种族歧视也需要强有力的公共政策来应对。另一项调查由加拿大研究协会委托莱格机构进行，受访的1547人中有1255名白人和75名华裔，其中近半华裔表示疫情令他们与白人的关系恶化，五分之二的白人表示与华人关系恶化。加拿大华人平权会主席吴婷婷认为，这种差异表明享有特权的白人无法明了亚裔的遭遇。如果疫情期间反亚裔仇恨和暴力事件兴起，没有让更多的白人意识到问题所在，那麻烦就大了。疫情开始时，吴婷婷就意识到历史即将重演，华人会像黄祸论横行的19世纪那样成为攻击的目标，被指肮脏及携带疾病。尽管有心理准备，但他发现情况比预料的还要糟。他和家人都被吐过口水或被扔过垃圾。加拿大统计局去年报告称，警方记录的仇恨犯罪从2019年的1951起急升到2020年的2669起，其中种族案件翻番。温哥华警察局去年二月更称，2020年反亚裔仇恨犯罪增加了717%。加拿大广播公司在报道中称，全加华人平权会多伦多分会亚裔种族问题顾问肯尼斯林认为，今天的情况与加拿大的殖民历史有关。加拿大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由来已久。去年11月，加拿大百科全书网站刊登了蒙特利尔华裔记者迪亚蒙·姚的文章，回顾了100多年来亚裔在加拿大所受的歧视，其中有歧视华人的投票法和排他性移民政策等。1872年，卑诗省修订选民资格和登记法，禁止华人和原住民在省级选举中投票。1885年，加拿大颁布选举权法，禁止华人参与联邦选举。二战后，从前线归来的华裔老兵为争取选举权展开多年的斗争。1948年，华裔获得联邦选举投票权。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5月9号，中国央行发布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说，中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8%，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1%。中国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8.3万亿元，同比多增6636亿元。三月底，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9.7%和10.6%，比上年底分别上升0.7个百分点和0.3个百分点。金融对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加大。三月底，普惠小微贷款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24.6%和29.5%。一季度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4%，比2021年下降0.21个百分点。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三月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3482元，比上年末升至0.4%。在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方面，中国央行说，一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4月15号宣布全面降准0.25个百分点，投放长期流动性约5300亿元。前四个月，人民银行靠前发力，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6000亿元，相当于投放6000亿基本货币。一季度通过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净投放长期流动性4000亿元，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投放贷款，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二是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用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增加
知农知晓再贷款，实施好碳减排支持工具，设立2000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和400亿元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增加1000亿元再贷款额度，支持煤炭开发利用和增强储能，综合施策支持区域协调发展。三是促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一月，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和7天期公开市场操作利率都下降10个基点，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当月一年期和5年期以上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别下行10个和5个基点，推动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让利。四是把握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预期管理，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五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处置风险，金融风险总体收敛。总体来看，中国央行说，今年以来货币政策主动应对，靠前发力，增强前瞻性、精准性、自主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中国央行表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积极做好加法，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投放贷款，促进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行业倾斜，适时增加知农知晓再贷款额度，用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科技创新再贷款和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抓实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运用，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优化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加强存款利率监管，发挥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重要作用，着力稳定银行负债成本，持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密切关注物价走势变化，支持粮食、能源生产保供，保持物价总体稳定。中国央行说，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向您介绍了5月9号中国央行发布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这次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刘芳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四月底，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领导人边巴次仁到访美国，在华盛顿发表了公开演讲。边巴次仁强调，西藏流亡政府将继续坚持以非暴力为基础的中间道路，为西藏寻得一个互惠持久的解决方案。中间道路的主张是由达赖喇嘛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主张通过对话寻求西藏在中国框架范围内的真正自治权。然而，在北京眼中，这一主张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治要求，因此绝不可接受，从而令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代表间长达20多年的对话始终未果。今次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领导人边巴次仁到访美国，再次提出中间道路的主张，意义何在？我们连线到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夏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近年来受新冠疫情困扰以及最近爆发的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西藏的话题似乎在世人的关注点上有所淡化。便巴次仁此时到访华盛顿及其他一些国家，主要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是因为你也看到现在国际大事情很多了，尤其是新冠疫情、经济各种的困难，还有就是乌克兰危机。但是这种危机呢，其实也给藏人呢提供了某一些机会，因为有乌克兰的危机，让人们意识到像俄国了对他国的这种入侵和伤害，同样的中国可能对台湾或者是西藏或者流亡藏人的伤害了。也越发激起了人们的关注，所以我觉得西藏行政中央啊，新当选的施政啊，到美国来访问呢，我觉得其实这个关头了，这个大背景呢，还是有许多的积极意义，因为呢，他会受到一些特别的关注。我也给施政便巴次仁呢，也都是老朋友了，我2010年就跟他认识，所以这次呢，在华盛顿 DC 呢，我们呢也见了面，他给我讲的他的这个日程的安排呢是非常的多，有非常多的人要拜访。所以美国首都呢对他的来访也都有特别高的这个重视了，所以他非常忙，他跟我说有几次是没有时间吃晚饭了，只有买一个就是三明治了，赶快这样跑场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西藏流亡藏人呢能够引发国际关注的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他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和意义，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有新冠疫情，所以流亡藏人社区呢有非常多的特殊的困难，无论在抗疫还是经济方面呢，还有在人权保护上面呢，都需要美国的关注。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一个重要意义，因为美国也是一个新政府了，拜登政府跟施政都是两位那个新的领导人，也都是在这边是第一次见面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因为由于中国的强势了，流亡藏人呢在追求他们的自由和追求他们给中国对话的过程中呢，也都受到了一些挫折。我认为这个时候新的施政出来了，到社区去走访，一方面呢是加强跟流亡藏人的各种关系，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促进流亡藏人自己的团结了，要保持更强的这种希望了，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
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的主张已经有50多年，与北京进行的对话也持续了20多年，相关对话自2010年以后就再也没有恢复。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任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领导人近一年时间的便巴次仁再次强调，西藏流亡政府将继续坚持中间道路的主张。您认为他是否有可能有所突破，完成达赖喇嘛所未能实现的目标？
是，因为我们看到中间道路了，也就是达赖喇嘛提出的，第一，并不认同中国政府所说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版图，西藏呢在历史上是个独立国家，它跟中国呢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同时呢，中间道路也不否定今天呢西藏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管辖内，那么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寻求一个中间的一个道路呢，就是说我们呢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的管辖，所以在外交和国防上呢尊重中央政府的权利，但是呢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边有民族区域自治，有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管理，所以达赖喇嘛要求了，就说那能不能落实宪法里边的区域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给藏人呢在文化、宗教、教育上面呢有真正的自治权利。那么这就是达赖喇嘛的这个中间道路。达赖喇嘛中间道路有没有可能有所突破？你可以看到西藏流亡藏人里边呢，现在便巴次仁是第二位当选的施政了，在他之前呢还有洛桑桑格呢，他是第一位当选的民选的流亡藏人的政治领导人。他们呢都在探索不同的战略，寻求了突破，能够实现中间道路。根据我的观察，洛桑桑格呢他是比较注重在西方国家呢走游说的路线，获得西方各国的支持和全球的人权组织的支持。便巴次仁呢跟藏人社区呢，跟印度这边藏人社区呢结合得更紧，他的许多的战略呢恐怕呢更多的是有点草根的性质，更多的话会有藏人的这种社会运动了，可能会有一些突破了。这次施政来到美国呢，他也讲到1998年以后呢，流亡政府呢是成立了藏中和谈筹备小组，因为过去十几年呢也都没有进行任何的对话了、和谈了，所以现在这个小组也就被解散。那么他们现在成立了新的策略规划小组了，来研究了怎么样给中国政府了打交道。我认为目前呢中国政府呢处于一种强势了，所以让任何对话都变得非常的困难。但是呢这个国际格局目前变化了非常快，无论是在乌克兰呢引发的西方国家的团结，西方国家呢对专制国家的警惕，同时呢对俄国跟中国呢他们形成的这种专制轴心的这么一种防范呢， 这些东西呢，都是有助于人们关注西藏问题，而且有助于藏人在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啊，获得某种突破。另外一个就是达赖喇嘛呢，他的整个完成宗教跟政治的分离了，其中推动藏人社会，尤其是藏人政治的这个世俗化过程，也就是说他原来了作为整个流亡藏人的宗教和政治合一的这么一个领袖了，他最后是把政治领袖了这个角色呢是放弃掉了，所以他现在只是宗教意义上的领袖。所以这个施政的话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民选的这个职位其实就已经完成了达赖喇嘛在政治意义上一种转世，也就是说达赖喇嘛即使转世或者他的转世灵童在18岁以前呢还没办法直接亲自主导这些宗教事务了，但是今天呢有施政呢已经把这个担当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尽管达赖喇嘛可能没法在短期内完成他的那个目标了，但是我觉得已经呢是后继有人了。
近年来北京加紧在包括新疆和西藏等地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同化政策，导致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群体的处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否还有必要恢复与流亡藏人的对话？
是，首先呢我来回答啊，中国政府有没有必要跟藏人对话。第二的话呢，其实在藏人呢推进对话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呢其实是非常关注的。这两个呢我来讲一讲。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毛泽东呢他一直想统一台湾，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他军队去打下什么大陈岛了等等呢，但最后留下了金门跟马祖。如果看看地图，我们知道金门跟马祖就在厦门旁边嘛，也就是说如果毛泽东要轻易的拿下金门和马祖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毛泽东没有拿下。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说了，金门和马祖留下来，蒋介石的军队在这儿，这样的话还可以给我们呢经常还有一些接触，我们大家呢有一个纽带连在一起了。因为毛泽东跟蒋介石都认同了只有一个中国，所以毛泽东认为呢金门跟马祖的意义呢就使得我们两方面呢还可以经常吵吵架骂骂架，还可以打打炮，这样的话真正的让台湾呢跟大陆呢还是一家人。因为如果大家都不吵架就不在一个屋檐下的话了，就不是一家人了。所以毛泽东呢他有他的非常高的一个战略的这么一个意识了。同样的，如果有这种对话，尤其是有这个中间道路，那么你才真正的可以想象了藏人跟汉人呢才可能留在中国这个大的个框架以内，才可能成为一个屋檐下的。如果没有这种对话的话了，最后的话也就是藏人跟那个汉人的话呢，他们都怀疑了我们是不是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们有没有必要在同一个屋檐下。如果中共，如果就是习近平认为想维护中国的整个国家的领土的和主权的统一的话呢，完整的话呢，那么我当然认为对话呢是对北京来说就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另外一个我想让北京呢比较清楚，就在于因为流亡政府其实在藏人中，尤其在国内的这个藏人中呢，其实有非常高的声望，因为他们呢是在为全世界的藏人呢在代言的。自焚活动呢，从2009年呢有160来人呢就是自焚呢死掉了。现在呢你可以看到2022年2月份以后呢，这有新的一波自焚潮了，好像又开始那个抬头了。这里边呢就反映了就藏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了，他们今天的处境呢是非常的艰难，也非常的绝望。
达赖喇嘛年事已高，转世问题呢越来越紧迫，您如何看待达赖喇嘛转世的前景？
我们看到了在整个藏人社区呢，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呢都是获得非常高的尊重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仁波切啦、宗教领袖，这些都是非常高的地位的。如果北京呢，他在班禅喇嘛11世问题上了，已经呢做了很多的手脚，但是呢，今天呢，藏人呢也没有忘却被囚禁的班禅喇嘛11世班禅了。所以呢，在海外呢，你可以看到藏人呢还不断的在纪念、在呼吁要释放他，让他获得自由等等。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政府了，在操纵班禅喇嘛10世转世了，操纵最后选择班禅喇嘛11世了。犯了很大的一个错误了，其实加深了藏人跟北京的不信任了。我在华盛顿呢也正好碰到了阿加仁波切，而阿加仁波切呢就是在金平抽签呢选择班禅喇嘛11世的这个过程中呢，他是参与的，因为他当时也是中国佛教协会应该是副会长吧，应该是青海政协的副主席，所以呢他呢也是非常地位高的这么一个宗教领袖了。他后来出逃，现在在美国。他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就在于他不能认同了当时的中共中央的统战部在选择班禅喇嘛的问题上呢弄虚作假，用一个无神论的一个政府来干预整个一个宗教的这么一个程序了，那么这是不合法的，而且是没有任何的道理的。同样的，北京呢今天试图控制达赖喇嘛的转世了，我相信呢也会引发了不仅是藏人的反对，而且你可以看到美国国会了也都通过了各种决议，是坚决抵制了北京在达赖喇嘛转世问题上呢要去那个做这些手脚了。所以我认为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面对的达赖喇嘛年龄越来越逼近，就是这些转世的问题了，藏人团结了当然变得非常重要，这也是施政的访问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强化藏人的团结。另外呢，我想说一下，就是说面对的达赖喇嘛转世这些紧迫的问题，在汉人的心目中总是认为藏人呢是一个落后的凝固的守旧的这么一个族群或者这么一个人群。那么我呢也是接受达赖喇嘛的嘱托了，写过一本书了，叫《高山流水论西藏》。许多人认为西藏人就是高山，藏人就是山民，但是我呢看到了，就西藏呢其实是一个流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呢不断的在往前行走，在不断的变迁，在不断的适应。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如果看到藏人在这个整个全球化过程中，在这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中呢，不断的在探寻各种生存的方式，同样的用他们的文化，用他们的精神和宗教呢去影响世界，包括影响华人呢，那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可估量了，藏人呢他们会想出许多有创造力的想法来拯救自己的这个民族，拯救自己的文化。那我相信不管时间怎么样流失了，对藏人来说，首先他们在他们的文化和精神上呢，其实在不断的弘扬自己的传统，在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呢，国际形势变化，中国的各种格局的变化呢，其实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呢，现在来看呢，并不一定就是完全能够被中共呢真正的所控制，因为我并不认为中共呢真正的完全能够控制住中国人的命运，而且我担心呢，其实中共呢连他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呢，恐怕呢现在呢都在失控。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罗拉编播的法国文化生活。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胜选连任，于5月7日举行了正式上任仪式。与此同时，法兰西不屈服党成功联合左派，法国各派政党投入法国立法大选竞选活动，准备6月12日和19日的立法大选。各界关注马克龙即将任命的新总理领导的政府如何应对公共支出激增、法国社会两极分化、各阶层极度不满甚至仇恨情绪的高涨。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落下帷幕，分析指出，这呈现了两个对立的法国之争，一个是开放的、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法国，以现年仅44岁的马克龙为代表，吸引的投票者更多是社会精英；另一个是悲观的、愤怒的和失望的法国，更多是工人阶层和底层民众，他们投票给极右翼的勒彭或者极左翼的梅朗雄。当马克龙首次当选为法国总统，法国人曾对他给予厚望，期望解决社会分裂等问题。但是5年过去，马克龙承诺的退休制度、生态转型、教育等领域，法国人没有看到重要的变革。因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等问题，让法国公共支出激增，政府的巨额债务，以及已经两极分化的法国社会似乎更加被撕裂。不少民众对政府的失望和对变革的渴望，让他们转向支持极右翼的民粹主义勒彭和极左翼的梅朗雄。经济回声报记者布歇分析指出，现任总统马克龙来自亚眠的中产阶级家庭，他学业优异，毕业于巴黎精英政治学校，随后一路顺风，在奥朗德总统任职期间担任经济部长，离职后在罗斯柴尔德担任投资银行家，随后成功当选法国总统，现在连选连任。马克龙从中产阶级进入精英阶层，并且成为他们的代表。但是不要忘记，法国普通人不喜欢第一名这些佼佼者。马克龙被称为朱比特总统，他讲话直率，让一些民众不满，而这些不满的情绪不只是针对马克龙本人，而是针对他代表的精英阶层，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贵族，拥有特权。这与此前的法国贵族阶层有类似之处，技术精英阶层积累特权并进行保护。近期福布斯公布的全球亿万富翁排名榜中，如今只有28%是通过继承遗产，而20年前这一比例为50%。这显示通过继承遗产的贵族阶层减少。 法国社会中的中产阶级主要是通过优秀的成绩进入精英阶层。现在的法国由一位精英领袖领导，他熟知国家的机构运作，对财团和初创企业也不陌生。这是导致那些生活窘迫的法国人不喜欢甚至仇恨马克龙所代表成功原因之一。他们不接受马克龙提倡的量才录用的原则。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莫尼克·达格纳克指出，法国社会过度重视文凭，这不仅可以获得高薪水，也普遍受到社会的尊重，而中间等级如手工业者会被轻视，其结果没有文凭的法国人有一种被从高处俯视的感觉。换句话说，没有文凭被认为是失败者。这位法国社会学家指出，一些人认为基于高等学校产生的精英模式为法国社会提供了有效的高级管理阶层，该目标的最初是有利于创造社会的流动，但是目前的效果相反，该制度加强产生一些精英阶层。挫败感和愤怒让不少法国人选择极端主义。在本届法国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中，35%没有高中文凭的人投票给勒庞。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马克龙连任面临社会分化的挑战。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习近平热线马克龙共同反对集团对抗。法新社报道称，马克龙促请习近平意识到在华法国人在疫情防控中的担忧。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租借法案，大幅增加对乌克兰军事经济援助。特朗普是否将重返推特呢？马斯克预告将撤销特朗普封杀令。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阿德燕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Vendredi sur Mer 演唱的歌曲《深夜La Nuit》。
J'avance.Je tremble, je recule. Je m'efforce d'être belle et je souris sans scrupule. J'ai peur, je pleure, je bascule. Je reste là, muette, avec un goût d'amertume. Je pars, je panique, je capitule. Je préfère être honnête, ces nuits, je les annule.J'avance, je tremble, je recule.